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的直播节目，我是许贤。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五，财经世界在周一到周五美东时间早上10点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种非常独特的健康管理方法，整体疗法。整体疗法是核心在于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仅仅关注单一症状的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可以能够全面地改善健康状况，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三高代谢宝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而设计的。这款产品的配方当中包含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之下，能够帮助身体调节血糖、血脂和血压，从而改善整体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负责人陈长雄先生在接受健康520采访的时候讲到，
有些消费者在使用过三高代谢宝以后，身体的慢性病改善了，就在健康520网站上面留言说他们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有的血糖改善了，有的血压改善了，还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的睡眠品质也有显著的改善，而且变得有精神有活力。这些效果都归功于三高代谢宝整体疗法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效果会比较全面，不会只有改善某一项而已。
如果你亦都希望通过呢一种自然嘅方式嚟改善自己嘅健康状况，不妨试试三高代谢宝，令我哋一齐从内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现在即刻浏览健康520官方网站，即可了解更多信息。
今日美股盘前指数期货上升，标准普尔500指数同道琼斯工业指数期货小幅上升。而以科技股为主要的纳斯达克100指数相关的合约持平。美国国债收益总体稳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周四大幅下跌后，周五稳定在 4.2% 以上。另一项有关通胀的数据，生产者价格指数将于今日公布，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通胀有所缓解，为美联储最早在9月份降息铺平了道路。来看美股市场，国际货币基金 IMF 在周52号表示，尽管美国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下降，提高了人对于提前降息的预期， IMF 仍然认为美联储可能在今年开始降息。美国通胀率降温幅度优于预期，降息希望上升。国际油价在礼拜41号上升，连续两个交易日收高。周41号现货黄金上涨了 1.5%， 报每安士 2407.35 美元，创下了5月22号以来的新高。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上升了 1.6%， 报每安士 2418.7 美元。美国白宫在礼拜四11号表示，将拨款17亿美元帮助即将关闭或面临风险的汽车制造厂组装设施、改造生产电动车或电油混合车的工厂。来看看今日的美股开盘指数。今日早上美股三大股指高开，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 0.13%，道指上升 0.2%， 纳斯达克指数上升 0.24%。 来看看中国市场，财联社分析报道指，截至9号晚间为止，已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了近700间上市公司入面出现亏损的占 56%， 其中预计亏蚀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多达19间，光电业和房地产等行业是重灾区。7月11号，中国市场机构中指研究院发布了数据显示， 今年年头六个月，中国排名前十名的房企总计交房67.59万套，数量比同期下滑了33%。有房地产企业界人士表示，2024年上半年的楼市销售不及预期，是房地产企业没有能力交付的主要原因。7月11号晚间，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中国东航陆续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三大航空公司预计总体亏蚀57.6亿至74.8亿元。周五 A 股午后冲高回落，全日窄幅震荡，上证指数收涨0.03%，深成指数跌0.18%，创业板指数跌0.09%。沪深两市今日交易成交额6870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999亿。人民币对美元周五收市创逾三星期高位，报7.2585对一美元，中间报价7.1315对一美元，升24点。交易员指出，美国通胀降温，市场基本消化美联储九月减息预期，但美元指数会否进一步走弱有待观察。交易员相信，人民币短期对美元指数调整的反应偏少，市场关注焦点转向下个礼拜公布的大陆经济数据及三中全会。在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感谢你的支持。摩根大通 JPM 公布季度利润实现两位数增长，但是其中大部分是由 Visa 的股票交易推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项目。该银行的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其股价下跌 1.5%。富国银行股价盘前下跌超过 5%， 富国银行报告利润和收入略有下降，但是下调了净利息收入预测。花旗银行公布了第二季的利润增长 10%， 全行收入均有所增长，花旗股价盘前上升。 AT&T 称一名黑客盗窃了几乎所有无线用户的数据，这起是重大客户数据泄漏事件中最新的一单，开盘前其股价下跌逾 2.5%。 软银股价在东京下跌超过 4%， 与周四美国 ARM 股价的大幅下跌相呼应。软银拥有 ARM 90% 的股份，亦都刚刚收购了另一间英国芯片公司 GraphCore。日本时尚品牌 Uniqlo 在礼拜五11号表示，截至5月底的会计年度第三季盈利比较，去年同期增长 31% 至1447.2亿日元，营收亦都增长了 14% 至7亿675亿日元。加州理财软件巨头 Intuit 近日宣布计划裁员1800人，约占其员工总数的 10%， 并在下一财政年度开始招聘等量的新人，以推动以其人工智能为中心的重组计划。爱立信表示，随着北美发货量的增加，其销售额将在下半年得到提升。爱立信的瑞典股价上升逾 2%。 香港媒体披露，今年5月才被南京市政府列为重点支持的半导体创新企业深华将在本周开始对不同部门展开裁员，包括核心研发部门，裁员高达 50%。中国六月出口大幅上升，超出市场预期，但是进口下降，呈现严重失衡。综合报道，据中共统计局在礼拜五7月12号的公布数据，以美元计算，中国六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8.6%， 增速较五月份的 7.6% 有所加快，创下了2023年3月以来最高速的增长，亦都超过了路透社专家调查预测的 8%。 然而6月进口创下了4个月来的新低，同比下降 2.3%， 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 2.8% 的增长率，以及5月份 1.8% 的增长率。这个突显了国内消费的脆弱性。数据表明，在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人们普遍担心就业前景、消费信心崩溃之际，北京越来越依赖出口和制造业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强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被解读为中国供给过剩的加剧，因此市场预期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有可能加剧。由于出口增加，进口减少，6月中国贸易顺差额达到了990.5亿美元，大幅超出市场预期的850亿美元，这个是有史以来最高。宝银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表示，强劲的出口可持续性是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一大风险，贸易冲突越演越烈。彭博报道，拜登礼拜四11号在华府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上边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相信中国是一个够大的市场，可以吸引包括欧洲在内的任何国家到中国投资，换取欧洲的承诺。但若果中共继续支援俄罗斯，华府的一些欧洲盟友将减少对中方的相关投资。拜登指出，虽然中共并没有直接向普京的军队提供武器，但若果中共持续向俄罗斯提供资讯和其他能力的支援，中国将不会再在经济上受益。拜登的发言显示出习近平和普京深化双方关系之际，华府对北京最猛烈的抨击。随着欧盟寻求遏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行动，俄中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北约峰会在公布中称中国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关键支持者，并列明指出中国向俄罗斯国防部提供武器零件、设备和原物料的供应。北约的表态显示出美国的盟友正逐渐达成共识，认为北京不单单对欧洲构成威胁，并透过支持行动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随着销售增长放缓、价格压力上升，以及购物平台为吸引更加注重成本的消费者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国电商卖家正为了生存苦苦挣扎。路透社报道，中国电商产业过去受惠于名人效应以及各大购物季的消费狂潮，现在则首当其冲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冲击。虽然极端的折扣以影响力主导的销售活动和大方的退款政策支持了电商产业，但是这种做法正在伤害以电商为生的供应商。阿里巴巴、京东等大型电商平台的利润正在受到挤压，数千间加入电商平台的小企业利润亦因此受到影响。一名销售日常用品的上海电商营运商表示，电商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今年的竞争好激烈，很多卖家恐怕挨不过三年。中国的电商业务占了整体零售业的 27%， 每年销售额达到12兆人民币。但是根据市场调查公司欧瑞国际数据显示，随着经济放缓，电商荣景不再，以放缓至个位数增长。据路透社报道，两位重量级美国联邦众议员在周三7月10号去信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信中表示，要求拜登政府对微软向阿联酋顶级人工智能公司 G42 投资15亿美元一事进行安全评估。他们担心其中涉及的敏感美国原产业技术最终可能会落入中共手中。议员们表示，希望这一趟交易进行第二阶段之前获取有关的交易简报。 报道指出，随着人们越来越担心好似 G42 呢一啲公司可能会同中共呢一啲美国对手分享呢一啲有价值嘅技术，人们对敏感嘅人工智能模型出口缺乏监管嘅担忧亦都越来越强烈。议员们要求美国政府喺微软交易取得进展之前，对 G42 包括其子公司及附属机构与中共其军队及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他们引用了中共官媒报道中的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最近访问北京时讨论人工智能合作的消息，而 G42 被视为阿联酋进入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中共五月底禁止危地马拉咖啡、夏威夷豆进口，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此举是报复危地马拉亲台。危地马拉自由新闻报报道，该国产业正寻求代替市场，超过100个货柜的商品转往台湾、日本、韩国等地。据悉，大多数咖啡豆被日本接收，因此部分企业在日本有烘焙厂，可以在当地加工或储存原料。危地马拉咖啡出口协会执行董事查韦斯警告，危地马拉的咖啡豆常与他国的咖啡豆混装，若中共持续限制危地马拉咖啡豆进口，整个咖啡供应链会因缺货或断货而受到影响，包括后续处理及加工的中国本地企业。根据报道，先前被中共扣押的危地马拉货柜是属于 FOB 条款，代表货物已经属于中国买方，但由于中国的业者同样收到禁令问题，因此这些被扣押的货柜在协调后已转往其他国家的港口接收。夏威夷豆部分，危地马拉国家夏威夷豆协会表示，目前有8个货柜滞留在中国港口，业者只能重新准备出口文件，加快手续，希望以低价转卖给其他国家的市场。外国媒体指出，2023年约有10000篇假论文被学术期刊撤回，打破了年度纪录。专家认为这些只是冰山一角。2023年遭撤回的10000多篇论文当中，超过8000篇是来自英国知名的学术社出版，约翰威立旗下的科学期刊出版社 Hindawi 为了对抗铺天盖地而来的假论文， Hindawi 在2023年损失3500万至4000万美元。根据 Natural 统计，在研究成果大国中，过去20年以沙地阿拉伯、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中国这四个国家的撤回率最高。报道指出，若将学术研讨会发表会议论文亦都纳入，撤回率最高国家是中国，25%为会议论文。Natural 警告，现在论文撤回的增长速度已超越了科学论文增长的速度。根据报道，很多国家、很多学者的报酬是根据他们发表的论文数量所决定。现今假论文已经蔓延到印度、伊朗、俄罗斯和东欧。科学家警告，由于假论文正席卷实验室和大学的全球假科学浪潮，除医学研究正在受到损害，药物开发亦都受到阻碍，市场趋势浪潮上的学术研究亦都受到危害。